大家好。今天很高兴有这个因缘呢、为大家报告这个题目。量大福大救众生。这个题目是净空老法师写的。我自己也不是量力上台来报告这个题目。讲得不好也请大家原谅因为这个题目很重要。尤其对现前这个社会世界灾难人民的福祉有很大的关系。前些时候我们在工作单位里面看到有一个以前很有钱的老板，曾几何时不到五六年一塌糊涂，福报大概享完了，来我们这里来借钱，这个借个五千，那个借个一万，借来借去事不过三，人家都跑了散了。当然这些借给他钱的人也是布施嘛，以前受过他的恩惠嘛，他以前听说是我们警友会的顾问开了便士500的，那时候十几年前大概那个地区就两台便士500的，你看他多有钱，不到几年就挥霍光掉了。所以我们中国话讲富不过三代，现在一代都过不了，问题非常严重。从他看来，他是一个等于是社会群体的影说，可以影响到社会家庭，也是一个说法，乃至国家社会全世界都是一样的。家有家运，国有国运，事有事运，个人有个人的福报，国家有国家的福报，这个世界有世界的福报。如果福报享完了，灾难就来了，麻烦就来了。所以我们现在大家想想看，好像钱不好赚呢。以前台湾钱眼角目，没到几年好像口袋里面好像缩水了很多，也省吃俭用起来了。其实节俭是美德了，以前太挥霍了，现在才知道节俭，当然了也未为晚也。可是我们从这个现象上去反省自己，每一个人都要反省台湾地区的同胞说实在的蛮有福报的，50年来过得都丰衣足食不像有的世界，你看阿富汗那多惨冰天雪地过得了今天不知道明天在哪里，吃了这一顿饭不知道下一顿饭在哪里，所谓是饱汉不知饿汉之饥吃饱的人是不知道饿的痛苦所以有饥饿三十让你尝尝这个味道体会人家没饭吃的痛苦。将心比心我们的慈悲心就发出来了，就愿意把自己的口袋里面的多余的或者是拿去布施救济贫困，也是替我们持福报。如果一个人在富贵当中不懂得培福植福，这个福报很快就用完了。所以你看现在我刚刚讲的就是暴起暴跌的暴发户，他来得快去得也快，在他享有这一段的时间他不懂得培福报，借着他有权有势的时候多积功德多做好事，他这个福报说实在的还可以延长的时间会久一点呢。我们中国人常常讲这个量大福大，如果你的心量大同情心够慈悲心够，不会跟他计较，不会事前好像是如命一样的那么重要，你就懂得布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六波罗蜜第一个就是布施，对谁好？对众生好，其实对自己更好。你看范蠡就懂这个道理中国人拜的财神爷不是关公不要搞错了，是范蠡他三聚天下之财，三善天下之财，所以中国人知道这个做生意的这个要拜范蠡，希望能够赚多一点钱可是范蠡的精神是布施不是光会赚其实我们人都要了解自己的命中该有的福报，命中该有的财路，你不去强求就是你的，你不必去分外赢求。如果分外赢求不择手段这样子去赢取财物的话，会折福损寿，这一点各位都督了凡四勋 感应篇讲得很清楚，每一个人天生下来啊，那个福报都是有个定数的，所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你想多一点点，你要懂得道理方法原则才能够自求多福。如果不懂得道理方法原则，你想要多一点点，刚好相反，叫自求多祸。就像是考联考啊，是个复选题啊，还会倒扣，你说怎么办呢？你一定要了解它的公式的嘛，你不能乱写乱猜，一定扣倒扣变成零分了，就三证出局了，就跳票了。哦，这个很多人啊想要发财这个年头，这个讲讲这个道理给大家听一下，不要见利忘义，见钱眼开，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得不偿失啊。刚刚讲到个人，国家也是一样，你看我们的台湾的财富严重的缩水，大家都知道经济不好弄啊，钱不好赚了、啊、要跑到外面去赚钱了、啊、其实有一次啊，我坐计程车啊，有一个缅甸籍的华侨跑到我们台湾来开计程车赚钱，赚了几年哎，有一点收入了，但是他发觉生意越来不好做了，他就想起来开始讲话了，就聊起来了，我也不讲我是谁，他说啊，你们台湾人啊，我一听哎呦耳朵都竖起来了，我是台湾人啊，你们台湾人啊醉生梦死，哎呦怎么这样子讲话呢，这么一针见血啊，当头棒喝，我就吓一跳，我说怎么回事啊，怎么醉生梦死啊，你们不知道啊，当初我们缅甸很有钱，也跟你们台湾一样哎，很有钱呢，曾几何时没钱了，跑到外面去赚钱了，就像飞劳太劳到我们台湾来赚钱一样的道理啊。所以我们国家面临这种局面，我们老百姓的财富都缩水，我们要如何提振经济，那只是一个很重要，没有错了，但是有方法有原理原则的，不是说你提振就可以提得起来。如果这个人生病了，生了重病，你要叫他加强运动，没有错，运动是有点帮助的，但是他元气不够，他怎么跑啊，跑3000公尺跑不到一半就气喘如牛了，这是没有力量昏倒了，怎么办？你要跟他固本培元，中医讲固本培元，第一个要节流，就是我们不该用的不要再用，不该浪费的不能浪费，然后再培养这个财富，培养我们的福报，叫做培福啊，一样的道理啊，国家社会世界都是这样的，违反了这个原理，你怎么去弄，怎么去凹，很难啊，结果是越凹越累啊，失望，希望越大，这个失望就越大，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古圣先贤他们的教诲，那真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百世以圣，圣人而不惑，智慧的结晶啊。可惜我们现代人不读古圣先王的书，不晓得强兵治国的道理，不晓得为社会为百姓培福的原理原则在哪里，完全是用手段用方法用策略，我看这个不见得有很大的效果，甚至会把富问题搞得越来越严重，加上乐透，现在台湾又风行乐透，那会大伤台湾的元气啊。乐透它本质是赌博，你看星云法师也这样讲嘛，不可以搞这个东西啊，佛教徒不能搞参与乐透啊，它的本质是赌博。我是警察，我说哎，你们不要签哦，我签一份啊，不是一份也是有罪过的呢，因果上的罪你知道吗，就像是警察抓毒犯，他持有1公克的安非他命，他那持有1公斤的安非他命一样有罪啊，只是他的量大，他的罪可能会加重一点的。所以我要了解这个因果啊，报应丝毫不爽的道理，不要去参与啊。你看澳洲政府他懂的，网络上出现赌博，澳洲政府马上立法禁止赌博，因为多少人为了赌博失业，健康受损，失眠，经济破产，最后离婚，家庭破坏，最后自杀，跳楼自杀，造成太多的社会问题，家庭问题，就会影响这个国家的动荡，人心的起伏，经济的崩盘。这澳洲政府很有智慧啊，就像袁老板一样，做官的要懂得道理啊，要替这个社会谋福利啊。这袁老凡做县长，我们读过《了凡四训》吗？他一个念头，万善元修啊，一个减税措施利益几万人啊，几十万人啊， 它是万善元修啊。请看澳洲认为这个禁止赌博这个法令不只是万善了、啊、因为澳洲是一个国家嘛，比一个县大多了，千万善元修了，变成这更是功德无量。所以我们做长官的做决策的人一定要有高度的智慧，要懂得古往今来的政治哲学，要真正的为民众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指导民众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教育民众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爱护民众视民如商，就是每一个民人民子民都是我的儿子一样，都是我的儿女一样，绝对不是敲门砖，把这个职位当作敲门砖作为你个人的利益名望，那这个职位做得也蛮痛苦的，说实在的。所以自古的明君圣王啊，他们都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没有自己个人的得失。我是很中肯的祈求我们现在政治人物多多读读中国的古圣先贤的这个政治哲学，尤其是唐太宗。你看唐太宗贞观之治，他为什么能够贞观之治？他心量大嘛，量大福报大嘛，对不对？所以他就可以知人善用，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我们现在国不泰民不安，灾难这么多，又是土石流，又是什么台风，又是淹水，又是地震，原因在哪里？既然灾难那么多，我们要了解灾难形成的因素，才能够根本化解灾难，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不是光是救灾难啊，有你救的了，救不完的了，要预防才重于治疗嘛。所以我们中国古圣先贤都是预防胜于治疗，他所作所为都是化灾难于无形，真正的发生了天灾人祸了，那不得已啊，皇帝呢就下诏群臣百官减膳思过，减少自己的饮食，反省自己的施政措施有没有什么过失，有没有对不起，没有思虑不周的地方，或者只想到某方面的利益，大多忘掉了大多数的利益，轻重缓急没搞清楚，所以产生施政上的这个偏差，造成天地之间的不和。你不小看哦，人心会影响天心哦，人的这个人设的社会的互动啊，会影响整个大磁场大环境哦。所以和气自强，戾气自殃啊，古有明训呢。所以一个国家的施政要和，很重要很重要，政通人和。我记得《岳阳楼记》范仲淹写的，政通人和很重要的呀。如果人不和，政一定不通，经济就起不来，老百姓就会受苦，这是真话啊。我们从历史看到现在，我们台湾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和，以和为贵。所谓天时不敌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连做生意都是和气生财嘛，家和万事兴嘛。我从事心理辅导，你看这个夫妻一打架一吵架不和了，小孩子受罪了，要离婚了，家庭破裂了，家庭暴力了，什么都来了。我们现在发觉都是做这个怎么样去弥补这个漏洞，你不懂得防止它预防它，叫它不要产生漏洞，那多好呢啊，使这个癌细胞啊化已无形，变成健康的活细胞多好呢。你光是切割切割切割，切到最后没有了，死掉了，不行的。所以说你看日本这个民族啊又不一样了，他把我们中华文化的这个固有道德啊，四维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他的名字叫什么？大和民族啊，大团结的民族，所以他一下可以起飞，一下可以起来，变成世界超强，小小的一个岛国可以变成世界强国，不简单的。和啊，人家我们中国这方面做的好像不够好啊，要检讨，要见贤思齐。目前最重要的叫思想改造，就是人心改造，也就是心灵啊改革，这个很重要啊。因为大家的认知不一样，他的方向行为就会不一样啊。为什么会有治安的问题？就是大家的这个思想，有思想方面有的是唯利是图，有的见不得人家好，有的看到人家想抢，看到一个女生很好，他就想要去占有人家，侵害人家的身体自由。所以说这个思想非常重要， 一个人的想法、见解、看法实在太重要了，影响一个人的行为。所以啊，儒家讲啊，孔子都讲过，思三百啊，一言以蔽之啊，思无邪啊，要从念头下手，也就是所谓的诚意正心下手。教育要从这种根本的原理原则下手，教育才叫做教育。否则教育，现在教育学校这么多都是知识传习所，没有教育的内容可言。所以教育失败了，老百姓失教了，从政人员也说实在的，也是我们老百姓起来的嘛，也是等于没有受过教育嘛，他如何把政治搞得好？太难了啦。所以这是有脉络可循的呢。我们今天抽丝剥茧呐，把这个问题拨出来，大家看清楚这个真相，让我们能够对灾难的化解、对我们的福报的提升会有很大的帮助。竹解虚心是我师啊，竹子都找了谦虚啊，是他的老师啊，所以竹子遇到逆风、大风的时候他不倒啊，对不对？他会虚心求教啊。虽然我人为言轻啊，我希望这套录音带光碟出去啊，重要人物啊 VIP 啊，你听到了之后啊，也不要嫌弃我啊，观小言轻啊，哈，参考一下，说不定会增长你的智慧，也不一定啊。啊，你看我们中国清朝，我们不讲以前好了，清朝就好，清朝的金銮殿啊，在北京故宫嘛，啊，你们有机会去看一看就知道了。有三个大殿，第一个叫做太和殿，第二个叫做中和殿，第三个叫做保和殿，都是和耶，所以那可以传十三个皇帝啊，满清十三王朝啊，不容易的。你看光是一个家庭四五个三代就不行啊，你看一个朝代可以要十三个，就是这样子啊，着重和啊。所谓佛门讲六和敬，第一个就是见和同解，这个知见上的建立共识，所谓建立共识最重要。如果知见不一样，想法不一样，就会怎么样？勾心斗角了。表面的和谐是目前的利益啊，直到利益分家，嘿，背道而驰，你侵害我的既得利益，我就跟你没完没了了，我俩就没有明天了，糟糕了，打起来了，斗起来了，无所不用其极了，什么手都能使得出来，结果老百姓受害。所以大家要懂得这个道理哈，很重要哦，很重要啊。你看我们台湾的921大地震，各位了解我们探究这个灾难的原因从哪里来的？各位有没有探究过？是地层的变动，是自然灾害，是一种自然的不可抗拒的现象，那叫做不负责任的讲法。有果必有因啊，无风不起浪啊，要有智慧才能够洞察因果在哪里。地震根据佛经讲是人心的傲慢不平引发的，再加上其他的恶业造成的，最主要是人心的傲慢不平啊，就是不能和睦相处嘛，瞧不起他人嘛，骄傲嘛，我最大你算老几，就开始斗争了，分你分我，分派分党分派，一个小小的地方分那么多派，那我们怎么过下去？将来又是欧阿又是韩吉，哎呦，问题严重啊。各位有没有晓得当初我们政府从大陆拨迁来台，跟随了多少老兵老啊，对不对？你有没有看过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那时候的军歌？那时候大陆的这个军人过来，他们的军歌是什么？保卫大台湾，英勇奋战，保卫大台湾，誓死不退一步，流血流汗为台湾打拼，造成台湾50年代的经济奇迹。结果我们怎么样对待人家？我们台湾话说假贵计拜求桃，听过没有？吃果子拜树头啊，饮水思源啊。我们佛门讲到知恩报恩啊，我发现我们现在变成忘恩负义了。所以这些老兵也大概死得不少了，50年来凋落殆尽啊。老兵不死啊还是会死的，人总会一死嘛，就算死得差不多了，哎，他们的怨气冲天哦，好像我们国政府没有很好的照顾他们哦，老百姓对他们的尊重也不够哦，还奚落他们，他不服气呀，他生气怨气呀， 不停啊。九二一地震，这是一个主要的因素，我们的高僧心中法师替我们指出来的。所以我有几个人想到这个问题，你想过吗？人间未乱，鬼神先乱。各位听过这个成语没有？你看清朝灭亡的时候，民国要起来的时候，就有这个典故嘛。哦，在这个朱金咒居士讲了一个典故，我们说说故事也好吧。朱金咒是佛门的大德，是章太炎先生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的女婿，他的家乡在浙江一带好像。他小时候就看到，哎，奇怪，有个举人，清朝的举人哈，也家境还不错，就他突然三十几岁，上有爹娘，这个下有妻子，哎，说他要死掉了，我过几天岳老爷招我去做他的幕僚了，岳飞要召见他去帮他办事了，有这种事情呢，但是大家都跑来看怎么回事啊，他爸爸很生气，谁说的，我乱讲话，不准你去，结果呢，因为他去过那个地方啊，这个魂魄被射到那里去。老法师也有讲过嘛，又一宗达的公案被设置名师嘛，所以我们多读读古书就知道了，真的是天地无奇不有啊，无奇不有。结果呢，岳老爷他一看到岳老爷，这个威仪啊，这个正气凛然啊，威风啊，而且为国为民啊，他就想，我能够投效到岳老爷的这个麾下，作为一名参事，也是我这一生也没白活啊，他就答应了。不过他有个条件，说我爸妈还不同意啊，怎么办呢？结果回去了以后，他就一直缠着他爸妈，跟他说这个道理。他最后他爸妈说点头完毕，啪，断气就走掉了。大家都在看，真的是这样子，没有病嘛，三十几岁了，竟然走了，说走就走了。所以那时候武昌起义之前，你看清朝是金人的后代嘛，对不对？岳飞是打金兵的嘛，从宋朝的时候打金兵打到现在，那个陈天心还在。八千里路云和月啊，逐鹿中原啊，对不对？扫荡清兵金人啊，还我中原啊，又会喊着还我河山嘛，他的念头还在，这个陈天心还在。虽然他有功德忠啊，对国家有忠啊，他死后堕入鬼道当鬼王去了。所以满清灭亡是武昌起义的时候，等于就在打仗嘛，人间未乱，鬼神先乱啊，这个典故给参考一下，道理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了解这个世间，原来哎呀，怎么那么多这种啊，让我们不可思议的事情？其实啊，佛法就是讲宇宙人生的真相，让你了解自己所处的环境。我们中国古圣先贤教的目标有三大目标，第一个就是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谓人伦关系，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君臣都是关系嘛，这个互动一定要和谐的，做人根本的道理要守住啊，来世可以当人。所以佛家讲守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来世不会失掉人生。否则俗话讲，人生一失，万劫难复啊。第二种就是告诉我们人与大自然环境的关系啊。你看我们现在提倡环保啊，就是我们被破坏的自然环境太严重了嘛，地球在反扑了嘛，地球要报复了嘛，这问题很严重啊。所以真正懂道理的人，他绝对不会破坏环境，环保要从心里面改造才有用。否则你看看宾士500的车窗一打开，槟榔噗出来了，你看看这个行为，我看各位常常看到吧，这什么环保观念呢？它完全是心里面心态的问题嘛，完全是意识形态心态的问题啊，思想行为的偏差啊，就是教育的问题嘛啊。第三个就是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了，这个就各种宗教的关系就出来了，各种宗教都讲天堂地狱嘛，都有嘛，道教讲十殿阎罗，讲六道轮回都有啊，中国最古老的宗教都很清楚这方面，那印度的宗教最发达，所以96种外道，那时候佛教不是最早的宗教，以佛教是3000年前才发展出来的，印度教所谓婆罗门教，它的历史世界公认是8500年那么久了，所以他们那时候都知道有禅定的功夫，可以看到天堂的生活状况，也可以看到地狱的状况，也可以看到恶鬼道的状况，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没有办法跳出的六道轮回，硬想要强求解脱生死的方法，所以才众生有求，佛菩萨就有意，佛祖就降生在印度，示现成佛，是这个因缘来的，告诉众生如何解脱生死烦恼，也告诉我们，哎呀，每一个众生都有佛性啊，但是因为妄想执着不能证得啊，就是众生的妄想执着太重了，看不破放不下，不明宇宙人生的真相，不明到生死的状况，所以糊里糊涂的生，又糊里糊涂的死啊，不知从何而来，往哪里而去啊，这也是我们现在科学这些在探究的本体问题，生命的问题，宇宙的起源的问题，这是大问题啊，大问题搞懂了，小问题就好解决了吗？否则小事聪明，大事糊涂，那这个世间会更乱。所以中国古圣先贤教育的目标就是这三大目标，很清楚很明白，大家了解自己的角色扮演，了解自己到人间做什么，我们的私心，我们的妄想，我们的贪念，我们的嗔恨心，就会慢慢的看淡减淡，慈悲心就会提升，智慧就会开启，助人为快乐之本就不是口号了，那是会付诸行动的。为什么？帮助别人就是救自己啊，不会以邻为祸了，把这个废核料弄到别的地方去，造成多少抗议嘛？所以大家啊，心量打开了，什么事情都会解决。你看，国际纷争也是一样啊。有一次，澳洲的这个文化局局长还是哪一个局长啊，就问净空老法师：“哎呀，这个是两国之间发生产生的摩擦。”我是中间第三国当和事佬，奇怪讲了半天也没有结果啊，就是和不了啊，我是很有诚心来调停的呢，结果惹了一身骚。法师就说了，没有问题解决不了，就是大家没有诚意，没有诚心。哎，我很有诚意啊，我心很诚啊。你不了解诚的定义啊，一念不生自谓诚啊，绝对没有想到自己啊，那叫诚啊。你看我们现在解决国际问题，第一个，你看美国解决这个世界警察，他要解决世界的纷争，第一个考虑到我们美国国家的利益，只要你先想到这个问题，对不起，问题解决不了，而且越解决越严重，你相信吗？你还不是为你自己，他才不听你的。你看美国解决世界纷争，打韩战打越战打得一塌糊涂，解决了没有？没有解决。为什么？其实美国这个国家很富强的，他真的有能力布施耶，但是他布施带条件，这很麻烦的事，别人不服气啊，不得不接受啊，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嘛，暂时解决现在的困境啊，以后掀起更大的风波。所以美国打韩战打用掉了1800亿美元啊，美国打了越战损失了1800万亿的美元啊，这不得了啊，如果把这个钱拿去布施给韩国、北韩、南韩，布施给越南、北越、南越，他们都喊美国叫老祖宗啊，你讲的话你是老大，你说什么就是对了，对不对？因为你没有条件嘛，我们都听你的嘛，你都是为我们好嘛，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所以自私自利是最要不得的行为，只要想到自己，就算你修行了、啊、你都出不了轮回啊，就所谓的我执，我执很重啊，才有六道轮回啊。所以说师父就告诉我们的方法，念念想到别人，不要想到自己，我们的我执就会慢慢的淡了，慢慢的忘掉了，念佛的功夫就好，就能够往生极乐世界了。如果你天天想到我自己，哎呦，那个人欠我多少钱，哎呀，这个人对我看不顺眼，那个人讲我坏话，这个人背后捅我一刀，你就一边念佛一边打妄想，哎，都想是非人我，贪嗔痴慢，哎呀，那个股票又涨了，我想去买一个好的股票，电机股的、电子股的，明天发财了。像念佛不能往生，所以佛教徒最好不要，不应该搞股票，不应该这个搞投机，投资可以，不能投机，投机会产生贪念，贪念会感召 水灾。你看灾难的形成的原因，贪感水灾嘛。你说去年我们那莉台风一塌糊涂啊，淹得一塌糊涂，损失惨重啊，就是贪造成的嘛。当时不是过度的开发弄得好好的，怎么会有这个问题呢？排水系统怎么会那么差呢？整这个基隆啊也很顺利嘛，都不顺嘛，诸事不顺嘛，灾难就来了，淤淹形成啦。哎，我们遇到的灾难，我发现现在人好像很健忘哎，好了疮疤忘了疼，过了去了忘光了，又开始有的没的了，乱搞一通了，这不行的。贪心感召水灾，这是原理。你看我们贪啊，贪吃东西水口水就流出来了嘛，对不对？嗔恨心感召火灾，愚痴感召风灾。我们台湾这么多风灾，是不是我们台湾人智慧不够啊？智慧不够叫读经才行啊。你看朱子治在格言讲得很清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啊。所以现在很多有识之士一再提倡儿童读经啊，过去我们没有读啊，忘掉古圣先贤读经的这种方法，培起我们的根本智慧，没有定力，所以现在小孩子好难教哦，坐都坐不住，跟他扑倒赶快这边屌，老师骂气叫嗓子都哑了，还是教不好。为什么？根本的智慧就破坏掉了，没有根本智慧了嘛，也就没有定力了嘛。他所学的所想所懂的都是知识，都是常识而已，都是考试的敲门砖而已啊，变成考试的机器啊，做人的道理全部不懂，连弟子规怎么回事他都不懂。弟子规是我们古圣中国以前学前教育耶，五六岁四五岁的孩子学的弟子规耶。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啊。父母教的时候还顶嘴，老师讲的时候还瞪老师一眼，小拳头都握紧了，怒目而视，血肉奔张。真的是，你看有的老师哈，或者教官严格一点的，回去被学生拖出去毕业之后，麻布袋一盖，痛打一顿，不谁打的，有这种事情吧？哎呀，真是问题，校园暴力层出不穷啊！种种的因素就是师道衰微，老师不懂得如何教学生，教改不知道改到哪里去。